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圣经一神论，
哥罗西书二章九节说，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什么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？耶稣又怎么会有神丰盛的性情呢？这是保罗在宣告耶稣是神吗？基督徒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是跟随效法基督的人。我们到底当效法他什么呢？圣经又称基督徒是神的儿子，那么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真是神的儿子呢？请听《圣经一神论》系列，题目是《神的道》第三篇，作者张成牧师。
在上一篇我们已经看到，用神的道或主的道作为神的转喻词，或者用来代替神的名字亚伟，这是亚兰文圣经的默认惯例。耶稣年代的犹太人认为圣洁的神是不愿意直接跟人接触，所以他们就用道将人和神隔开，仿佛人必须透过一个称为道的中介才能跟神打交道。但这是人的意思，不是圣经的教导。这种错误的强调如同一道巨大的鸿沟，将人和神永远隔开，导致人无法来到神面前。约翰福音一开篇就强调，道就是神，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。参看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，就是要颠覆和纠正这种错误的观念。如果道是亚伟神，不是耶稣，那么道是如何成了肉身的呢？道又是如何住在我们中间呢？就是借着住在耶稣里，有形有体的与门徒们同住。让我们一起打开哥罗西书二章九节。哥罗西书二章九节，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什么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呢？本性一词在新约只出现一次，我们无从考究这个词的确切含义。不同的新约希腊文词典给出的解释不外乎是神的性情，神所具备的属性。所以我们可以如此理解，这个词是指神的性情。保罗告诉我们，神的性情是丰丰富富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很多人假设这就是在宣告耶稣是神，否则耶稣怎么会有神丰富的性情呢？这是不是保罗的意思呢？我们可以参考哥罗西书一章十九节。哥罗西书一章十九节，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。保罗在这里解释道，是父叫一切丰盛，包括神的本性，在基督里居住。原来耶稣所拥有的一切丰盛都不是他自有的，而是因为父选择了居住在他里面，他才具备这一切的丰盛。所以 二章九节的神丰盛的本性，是指父神的丰盛性情。神借着耶稣向世人彰显自己的美善性情，人看见了耶稣，就如同看见了神，但耶稣不是神。如果耶稣不是神，为什么他会有神丰盛的性情呢？答案就在居住一词。居住一词的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居住或住宅，很多时候是用来形容某人住在某城某地。参看马太福音二章二十三节、四章十三节、希伯来书十一章九节。我们可以看几节经文参考该词的用法。让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三到四十五节。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三到四十五节，乌鬼离了人身，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，寻求安歇之处，却寻不着。于是说：“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。”到了，看见里面空闲，打扫干净，修饰好了，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，都进去住在那里。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。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五节把人比喻成房子，人被鬼附就犹如房子被鬼占据，鬼住在里头，成了房子的主人。主耶稣亲口告诉我们，邪灵是可以住在人里面的。路加福音八章二十六到三十节就记载了一个被鬼附的人的经历。我们可以一起打开路加福音八章三十节。路加福音八章三十节，耶稣问他说：“你名叫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名叫群。”这是因为负责他的鬼多。这个人是被一群鬼附着。附着这个动词的意思是进入。附着这个词，新约希腊文词典给出的首要解释是：第一种意思是指人或动物进入一个屋子或城市；第二个意思是指撒旦掌控一个人的肉体。将上述词典的解释和路加福音八章三十节结合起来看，我们就能明白，人被鬼附就是鬼进入或入住人里面。鬼或邪灵一旦入住人里面，就可以随意掌控支配这个人行事说话。这个叫群的人的身体里面有一群鬼内住，牢牢地控制住他，令他身不由己，实在可悲。耶稣警告基督徒，倘若生命闲置着没有主人，也就是神的灵没有在里面内住掌权，撒旦和他的使者就会趁虚而入，成为主人。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三到四十五节的比喻告诉我们，人身是乌鬼最爱的安歇之处。当一个人悔改归向神，乌鬼只好离开这人，因为神的灵已经接管入住这个人的生命。倘若这人不肯让神管理他的生命，神的灵只是有名无实的主人，房子是闲置的，神会允许乌鬼重返，因为这人已经拒绝了神做他的主人。耶稣警告我们，这种人的下场非常可悲，因为将来会有更多的乌鬼入住在他里面，他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。那些只有宗教外貌、有名无实的基督徒的结局是非常可怕的。既然邪灵可以入住人里面，神的灵当然也可以住在人里面，因为两者都是灵，但两者是有不同之处的。 神的灵绝不会破门而入，或强迫我们按他的意思行事。所以，甘心顺服极其重要。而邪灵则不会给我们选择的余地，一旦有机可乘，他绝不会放过我们。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十章二十节。马太福音十章二十节，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，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。主耶稣提醒他的门徒们，将来面对逼迫时，他们不要惧怕，因为父的灵就是神的灵住在他们里面，他会借着他们说话。耶稣证实了神的灵会住在门徒里面，教导他们如何行事说话。我们若顺服神的灵引导说话行事，我们的生命就会彰显出神美好的性情。我们一起打开提摩太后书一章十四节。提摩太后书一章十四节，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，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。留意，保罗并没有说神的灵只住在提摩太里面，而是住在我们里面。保罗提醒提摩太，神的灵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为要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提摩太若想做一个忠心持守真道的仆人，就必须依靠圣灵，正如门徒面对逼迫时必须依靠圣灵回答敌人的指控一样。我们一起打开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，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我们一起打开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的神的灵，就是六章十九节从神来的圣灵。保罗两次强调，圣徒就是神的殿，圣灵的殿。神的殿是神的居所，这也意味着神的灵是住在了他们，就是教会整体里面。圣灵内住就是圣灵掌管，所以我们不是自己的人，是属于神的产业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六节再次强调了这一点。我们一起打开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六节，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？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，就如神曾说，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，在他们中间来往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教会是永生神的殿，因为神在他们中间居住。居住这个词的原文确切来说是住在里面的意思。神不仅是住在圣徒整体，就是教会里面，他也住在每个圣徒里面，正如他住在耶稣里一样。我们一起打开约翰福音十四章十节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节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耶稣的话令我们想起了他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节说的话，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，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。可见父住在他里面，也是门徒可以亲身经历的，因为这是父从创世以来的心愿，能够与他的子民同住。参考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四十五节，利未记二十六章十一到十二节，以西结书三十七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。耶稣让我们明白天父的心意不是只住在我们中间， 而是要住在我们里面，与我们联合，正如他与耶稣亲密联合。我们一起打开约翰福音14章17节。约翰福音14章17节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，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主耶稣告诉门徒，神会赐圣灵给他们，因为他们信从了耶稣。圣灵会与他们同在，就是住在他们里面。因着圣灵的内住，神可以引导我们行事，教导我们认识他，明白他的旨意。神是透过这种方式与信他的人同住联合的。我们一起打开约翰一书4章13节。约翰一书4章13节，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。使徒约翰也说了类似的话，我们如何住在神里面，神又是如何住在我们里面呢？就是借着他赐给我们的圣灵，圣灵的内住成就了神与人的联合。正因为有圣灵的内住，基督徒才能成为新造的人，经历心意更新变化，因为靠自己是不可能更新改变的。所以心意更新改变是圣灵的工作，也是圣灵内住的确据和证明。与此同时，我们也要顺从圣灵的带领，配合他在我们生命里的工作。基督徒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是跟随效法基督的人。我们当效法他什么呢？就是效法他顺服天父，让父的灵在我们里面自由运行，借着我们来成就天父的旨意。圣经称基督徒是神的儿子，但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真是神的儿子呢？保罗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，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。参考罗马书8章14节。可见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是为要引导我们。神的灵充满耶稣，引导他如何行事说话。今天神的灵也一样住在我们里面，引导我们。但愿我们也立志效法主耶稣，完全顺服父神的带领，成就父神的旨意。